我们上一次说到总熟托嘛，吼，我们依着注脚说到总，如果三乘共法，它的总叫它总值嘛，吼，就是出离心种。如果到大圣的话，那就是菩提心种了。老师举一个例子了，吼，这也可以说就是部派了，吼，说在有部。有部论书嘛，有部大家应该非常清楚，200卷哦，就是《阿毗达摩大毗菩萨论》哦，那《大毗菩萨论》那个"大"哦，是那个玄奘大师把它加进去了。为什么称它"大"？相对于其他的阿毗达摩哦，它非常大部，200卷。200卷到底有多少啊？我大概给各位做一个比较，我们说那个大家很熟悉《大智度论》，对吗？《大智度论》是100卷的哈，那个《一切师地论》哦，《一切师地论》也是100卷哦。《阿毗菩萨论》呢，《阿毗达摩大毗菩萨论》200卷哦，所以玄奘大师给他加一个"大"，他也这样的形容了，就是那个顺解脱分嘛，哈。顺解都分，成就就好像鱼呀、被鱼钩勾住，那牢牢的勾住哦，那是已经牢牢勾住。有时候，听说了哈，我不知道，听说不是有时候那个鱼饵上钩哈，但是有时候又被它挣脱掉，所以那个还没有勾住、勾紧哈。那如果说顺解的部分，那个就已经勾住了，你再怎么就那个是大海里面的大鱼哦，被它勾住了，它再怎么样跑哈，它终究要上岸了，因为勾住了嘛，它再怎么跑，甚至论点我这样说到，它作恶，它也终究要脱离。生死啊，所以说要顺解脱分的哈。我上次也跟各位说到了哈，我们如果说以大圣来讲的话哈，那个出离心成就，不是菩提心成就，基本上我们有时候在导师著作也可以看到，基本上我们就看到那个初住。我们说不是有实性吗？实性过来就实住，啊，实住的第一个住叫初嘛，初住，初住位就是基本上就是那菩萨位了啦。什么叫菩萨位？他就不会堕恶圣，不会去堕恶圣了，他就往菩萨道前进哦。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哈，有时候那个在实性位啊，有时候古德啊会在古德，他就把那个实性位，他把它没位哦，有实位啊。导师说那不一定是符合经义啦，但是不管怎样，就在古德上，就是可能第六位或第七位了哈，那个也是叫性。性位就实性当中有一个性位，有时候我们刚才又说到初住，对吗？初住就是菩萨位，菩萨位也可以说是性心成就，住在那个菩萨位，不会再推脱恶圣。这个怎么去理解它？可以这样来理解了哈。我们不是这样吗？如果说母亲怀胎哦，总没。一直在备孕，当怀胎的时候，当然比没有怀胎的那个更稳了，对吗？但是怀胎之后，有可能什么保不住胎儿，对吗？会保不住嘛？等到生下来呢，胎儿如果说这还在胎儿当中，跟生下来，当然生下来是更稳当了。但是生下来呢，有没有可能夭折？也有可能嘛？就是在每就是有每一个可能有一个跟之前不同的一个段落，但是这个段落哈，可能每一个段落都有它更高的嘛哈，更稳当的啦。但是我刚才说到没有怀胎跟怀胎了，当然是怀胎之后更决定嘛哈。但是它也有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保住，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在那个不管是在实性位的哪一个位，第六位或第七位的那个，它也是说性成就，但是。那个成就的那个啊，跟那个初住的成就还是会有些不同，这样可以理解了哈。就是每一个阶段嘛，我们不能够把它印在到，因为本来缘起相就是差别万相， 这样可以理解了哈。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可以说，如果说在有部，他会说你勾住了，你再怎么样不好，你再怎么样再怎么样好做不好的事情，他已经勾住，所以你在做怎样不好的事情，你纵然是堕了三途的那个再怎么样的不好，但是你不会做到极恶的，就是他就是不管怎样，你就是会顺解脱分呐、啊。所以那个到了顺解脱分，我们不是说到总熟脱吗？一定要经过总熟脱，但是总熟脱每一个人的这样的过程会时间就不一样了。我们一般不是这样说到吗？在那个哈总熟脱，在声闻的话最快三生呐、啊，这一生总，然后下一生熟，然后再下一生脱，最快三生了。啊，如果是那个缘觉呢？最快四生了，一般的说法啦，一般最快。啊，如果说声闻呢，舍利佛智慧第一，他多少啊？舍利佛智慧第一，他六十劫呢，六十劫。啊，如果一般会说这样可以理解吗？就是最快是这样，但是舍利佛智慧第一，各位不要以智慧第一，那他反而慢，为什么？他要积极，还要积极。资粮啊，他才有可能成为那个智慧第一的啦齁。但是都是要经过总熟脱啦。对，但是他的时间就不一定。我们刚才是说到那个智慧第一啊，他要为什么呢？他要积极福德智慧资粮啊。纵然那个是立根哦，如果是当然舍利弗当然是立根对吗？但是他要积极福德智慧资粮哦。你说那个总熟脱最快三生的齁、哦、假设就是因为他不一顿根也可以，就是你看到、哦、像周离盘陀伽是吧？他也证到啦，他这一生也证到，但是他不能够说法嘛，不会说法，所以那个顿根立根哦，不是用那个时间来做区别了哈、哦。这个当然，我们到了大圣不共瓦章，导师说到那时候再做说明了哈、哦。我们只是在这边这样说到，就是我们有时候都觉得立根就是很快很快的，你这一生就怎么样？那未必啦。连那个声闻，你看智慧第一的，他要六十劫了，六十劫嘛，哈，嗯，只是纵然是顿根的哈，也不一定就是很快哦。我说那个顿根，我们说最快三生的话，不一定就是立根，这样可以理解吗？啊，至于说假设哈，他就会这样的说法，就是虽然是顺解脱分的，但是你懈怠啊，或者是怎么样，那就不一样了，那时间就可能会拉得很长了。所以纵然是到了顺解脱分，不是就是要顺解脱分齁，还每一个人会不同啊，有人懈怠，包括我们说出国啊，出国有时候精进的时候他这一生可能真的阿罗汉了。但是有些出国之后他就比较不是那么精进的话，但是不管怎样他最慢七生嘛。但是不管怎样那个齁顺解脱分他纵然要还要很长的时间，纵然他要很长的时间。但是他终究是怎么样？终究是被勾住了啦。所以依着这一点来，他就顺解脱分了。跟说没有勾住的哦，那个就看不到边，看不到边了，对吗？啊，既然是勾住了，他不管再怎么样去游，终究被勾住了。那个勾住是牢牢的勾住哦。我们说有时候去钓鱼，有时候勾上了，但是一下又被他溜掉了，那个勾就勾不稳了，勾不稳，嗯。那、啊、所以在这里讲的是说已经勾死了，他再怎么游他已经被勾住了，再怎么挣扎那个钩子已经勾住，那就是在这里就是那个种子种熟脱，那个种成就，也就是三乘共法，就是出离心成就。我们刚才说到啊，就是在那个假设说出住的时候，那就菩萨位了，他不会再堕恶圣。那时候呢，我们一般说大圣要三大阿僧祇劫，对吗？就那时候开始算了。诶，导师在大圣不共瓦章这样说，三大阿僧祇劫就开始有限有量了啦，已经有限有量了，嗯，就可以开始算了。那时候我就不会再斤斤计较了，因为他就知道，因为那个信心成就，他就会相对的了哈，相对我现在很好，那时候他就会。就好像我们一般说那个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是吗？我不是这样说吗？ 只有佛法才能够真正真正碰到任何的时候，都说只问根源不问收获。为什么呢？因为必有收获嘛。而佛法讲的是三世因果嘛。我们无上供法不是说有善有恶有业有报，还有怎样有前生有后世嘛。而且还要，如果只相信这个三个齁，那人生太苦了。假设只是这个三个齁，我宁可不要学佛，我宁可怎样苦中作乐，对吧？因为不能够出离嘛。所以信这个三个还不够，如果只信这个三个齁，哇，人生太苦了，遥遥无期是吗？但是还好，佛是一切智者是吗？他跟我们讲这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有凡有圣嘛。这样我就要学佛了。但是他三世因果这个就是所以我们相信如是因如是果嘛。所以只问根源不问收获，因为怎么样必有收获。啊，如果是世间的话他不可能啦，只问根源不问收获，那个是胡适讲出来的对吗？我说啊，他这一生啊如果说只问根源不问收获的话，他这一生完全没有收获，他受不了，一定是受不了的嘛。所以有时候那个世间啊，我们有时候在看到那个现在很多正能量的语言对吗，很多正能量的语言啊，我说那些正能量的语言啊讲得漂亮而已哦。他那个人他讲出这个正能量哦，等到他哪一天碰到了他自己也承受不了。我说假设没有佛法的正见呢，那些正能量的语言啊只是情意的指向，情意。我常之前也有跟各位说过嘛，什么都是最好的安排，什么事情都是最好的安排。我说你要下地狱的那是最好的安排嘛。我们可以说顺利都没有否定它，苦乐都没有否定它，但是乐的我能够乐嘛，我能够顺增上。逆来了，逆境来了齁，压顶的那灭顶的那来了，我还是能够逆增上，诶，可以这样说啊。否则情意的指向的那个正能量啊经不起打击。所以不要画那个大饼。一切本来就是有善有恶有苦有乐，那都没有破坏它的。但是它是如幻性，空寂性。空寂性没有破坏一切法相嘛。所以一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什么叫一切法得成？有善有恶有业有报嘛。有三途苦，有人天乐，那都没有破坏它。幻象，我们有时候快乐，有时候痛苦，那都没有破坏它。佛法讲说，诸受皆苦，那是因为依着无常故苦来说的嘛。所以我们能这样才能够去面对一切的一切法，才能够去面对一切啊。否则美好的前景完全就是美化它，一碰到的时候那个完全就受不了。但是我们就是依着佛法才能够去面对它，才能够真的去面对它。世间要面对的话，假设我们说世间人要面对一定要面对阳光对吗？我们都是要面对阳光的嘛。但是我们一面对阳光前途一片光明，但是阴影在后面啊，影子在后面啊。因为世间的智慧不能够面对死亡，世间智慧没有办法面对死亡，所以他要面对生。所以世间的宗教也要永生长生对吗？他要面对那个生，他因为不能够面对死啊，宗教还可以啦，就他可以宗教嘛，就是要冲破这一部分嘛。我说世间人，但是一般的宗教要冲破那个齁，也是变成永生长生是吗的那一部分。其实齁，那永生长生也不一定是好的啦。上天堂的永生，那个下地狱的永火，对吗？所以还是要就是依着佛法就能够去面对一切的灾难，或者一切。我曾经说过，就是那个快乐也会让我们的灭顶，不单单是痛苦，所以我们能够面对它。但是在这个地方呢，看到它的如幻性，无自性空，所以才能够依着这样的法，才能够去面对它了哈。所以类似这些啦，就是希望我们都把它理清楚来。包括我们说这里就在说到那个总熟脱，就是我们就是要有这样的过程。学习方法就是要老实，就是有这样的过程，我们都把它理得清楚来， 列得清楚来，我们就知道我们现在在哪一个位阶，我们就会稳扎稳打的，稳扎稳打的就往前走嘛。我们怕的就是，怕的就是没有目标，怕的就是我们不知道现在在什么位置。否则我们不知道的话，纵然你已经靠近目标，你也不知道嘛。我常举那个例子，就是说你在我们一个小孩子在海边哦，去捡捡东西，捡石头，你他捡到一颗宝石，他捡到了，但是他马上又把它放下，又去拿别的东西。你说他有捡到吗？他没有捡到，他没捡到了。你说他捡到吗？没有啊，他又马上把它放下。所以就好像我们好像接近了，但是其实我们没有接近，就是乱走。热锅上的蚂蚁，就是不知道，没有一个方向嘛。但是只要我们知道有一个方向，而且这样往前走，啊，往前走就依着法，就正见。就是我们看那个上面不是文所成慧吗？就是诚信，那个诚信就是那个诚信的话，那就是文所成慧，就是八支正道第一支正见支嘛。正见成就就是信心成就，那个信心啊，在声闻，那就是出离心；在大圣，那就菩提心嘛。所以只要那个地方确定的时候，哈，就安稳了啦，啊，就知道哦，那个哈，就是我们要走的，不单单大圣嘛，声闻还是一样啊。还是不是只有这一生嘛？所以，如果我们彻底的了解这些之后啊，我们真的如果真的了解哦，我们就会相对的安心啦，就会相对的哦，就是这样。啊，这样的话一安心的时候啊，我们的就安稳咯，我们这一生的话就有一个目标咯，不单单这一生对吗？佛法不单单能够看到这一生嘛，我们刚才说有前生有后世嘛，那就依着正见就确定了。就确定了，就这样走。这样的话，我们这一生就会安稳哦。任何事情来的时候，在我们的目标啊，不是越高，我们的目标越高，崇高伟大的时候啊，那些的一些的灾难啊，我们就自然而然就能够抗压性就高。为什么？因为那些的灾难不会去。不会把我们那个目标齁掩盖住。就不会掩盖住了。否则我们如果没有目标啊，一点小小的打击就倒了啦。在世间不是我说那创业的啦，什么都没有，但是齁，但是他因为他的目标确定啦，他的打击不会太大。他的我说跟一般人的话，他的抗压性一定强非常多啦。为什么？他的目标确定了嘛。他的大企业齁，那个他有一个在心里有一个很明确的这个蓝图，他对于那个任何的境界来的时候，他就能够向前。当然他要有足够的那个目标啊，越明白越确定越明显，他那个就抗拒外在的诱惑啊，或者抗拒外在的灾难的那个抗压的能力就越强。所以大圣说了，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嘛，是吧？所以类似这些啊，就是希望我们的能够去理解它了。所以不管就是顺解的，就是不管他在怎么样的去游那个大鱼哦，再怎么样去游，他终究已经上钩了，他终究要离岸了。好，我们接着来看啊，这个就是我那个上面那个文所成为黑体字那个啦，就诚信。如果以八支正道来讲，就是第一支正见了齁。那接下来我们看一样看那个大恶，就是上标大恶了齁。从文慧而起生信之后，文慧而起生信，那就是如果说声闻的话就是出离心，大圣的话就菩提心。起生信之后呢，进而修得思所成慧了齁。那就是以戒为主而修其他的世界的，就是要去大悲行的啦。那去大悲行的时候，欸，那时候啊，如果在声闻啊，我们一般各位在上俱舍论应该可以知道，那就是什么位啊？就是那个资粮位，就在有那个资粮要去修集资粮嘛。我们要解脱，一定要有资粮，那就资粮位。啊，如果在大圣来讲，那是什么？不是三贤。就是三贤位吗？ 就是开始怎么样，实住、实行、实回向三贤啊，三贤位。那如果以那个哈二到五菩提来讲的时候，那个前面那个就是就是顺解脱分啦，那就是什么信心成就嘛，那就是发心菩提啦。接下来这个啊，那个资粮位，那就是什么那个福心菩提，对吗？就福心菩提开始要去积极福德智慧资粮了。然后看那个大山，那等到修所成慧的时候，修所成慧那就要跟定相应，是吗？我们说文思还是三经位嘛，就是在修所成慧就要跟定相应的了，定相应。所以这个啊，如果耶小圣的位阶，这个时候就是四加行了，就是加行位嘛。四加行就是四三根，是吗？就这个啊。如果说大圣来讲，就十回向。我们不是说三贤吗？三贤就是十住、十行、十回向。这个有时候导师会这样的配，就这样。这个不一定要这样的很。这个截然二分啦，有时候导师在后面大圣不共啊，咱会这样说啦，就是那个十住十行十回向，那就是资粮位。资粮位啊，因为在资粮位要这个四加行齁，四加行是这有部啦，就随顺有部说。所以我们大圣也有五位，对吗？五位就是资粮位，是吧？资粮位、加行位、见道位、修道位，然后究竟位嘛。究竟位就是无学位嘛。那假设在这里齁，就是导师在这里是因为要跟定相应嘛齁。所以会就是十回向，把它设在十回向嘛。那有时候会说那个十回向就是三贤啊，那就是资粮位。把那个十回向啊，把它那个四三根啊，四根都放在齁，就是要去现证的时候，就是我不是见到位吗？要去见到位之前的那个位阶了。这都可以了齁，这个都可以，因为不是截然二分嘛，看他怎么去离，怎么去对比了齁。导致在这里是对比到那个十回向了。十回向也可以这样说，十回向的末端。十回向也是很长的一个时期嘛，在十回向的那个齁末端，这样可以理解吗？把它配成那个就是四加行位了。资粮位齁，资粮位主要是怎样？资粮位主要是要大悲心行啦，要自他和乐，要自他和乐。纵然你那时候齁自他和乐就要出定来去修啦，因为我们都还在就是还在资粮位的时候嘛，要出定去修。那纵然你那时候修定齁，你那修定齁不是在准备要解脱。因为那修定齁是增加我们的堪能性。那堪能性要做什么？也是要在自他和乐去大悲心前聚集什么福德智慧资粮那个资粮位嘛。好，基本上我们就要就是这样的去理解它啦。这样理解它之后，我们就会知道诶，我现在是在什么位置上。那个不会遥遥无期的。就是我们会知道我们在位置上，而且这一条路对我们而言，导师帮我们就是建立在什么？我们的脚跟下嘛。什么叫我们的脚跟下？就是印出界啊，就是我们的人的三大特胜啊，知情意啊，用这样的心来去带我们的行嘛。好，这样的话，这个到了软顶忍了、啊、哦，那就是已经要到接下来就是见到位了。所以在这个阶段呢、啊，在这个阶段可以是熟。一到脱啊，那个一脱的时候当然就现证会了。如果发真实性，那个发真实性啊，那是真实性哦。如果说那个刚开始的那个就是顺解脱分那个性啊，那个相对那个正实相的那个性啊，那个齁、哦、那个顺解脱分那个就是世俗啦，世俗的发心。如果现证无漏会的那时候的发心呢、啊，那就入为二到五菩提，那就是明心菩提嘛，齁，那就真实会，那就真实的性了。所以我们看那大士嘛，齁，他那个真实性的时候，齁，那就是断惑真真了，就发真实的般若才能有真实性嘛。所以那个叫做正性，那个性已经正到了啦，齁，那就自性了。 如果在小圣，那就出国了，因为大圣那就出定，那就脱，那真正的解脱那就脱了。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大分了，这样大分。好，基本上我们其他的就各位自己看了。好，接下来我们就翻到下一页，我们就顺便把那个就是注脚的那个引文，基本上已经说到种熟脱了，对吗？从那个种的地方我就下这个注脚了。好，接下来翻到下一页，接下来就是熟，对吗？以后种下种之后已经种子种了了，开始就要去，以后呢就要见佛听法修持，使解脱的心种，解脱心种渐渐的成熟起来，就好像种子，种就是种熟脱那种子嘛，种子种下去之后呢，你要去照顾它嘛，齁。啊，接下来就会生芽发叶开花一样，那就熟。脱呢就到了最后呢，一切成熟了才能够开花，就结果嘛，齁，才能够正果，就好像开花而结果实一样。哎，这个果啊，我们说如果说声闻就是出果嘛，齁。大圣就是出地嘛，就是转凡成圣了，那是种熟脱。好，接下来我们再接着导师再解释另外两句了，修正有持数，非由立顿别，立顿别就是立根顿根了，就是修正它当然会有持有快的嘛，我刚才也说到嘛，会有快有慢，但是不是因为快的叫做立根，慢的叫做顿根，不是这样的，所以是非由立顿别了。那我们来看导师怎么在常常怎么做解释。有些佛弟子一听佛法，当下就悟入而正果，而有的呢，勤苦的修学了一生，还是不能够得到。我们如果好理解那个好，所以说如是因如是果啊，我们真的有相信吗？包括我自己哦。我们真的相信吗？我们刚才说到，只有佛法才能够真正的说不问根源只问收获，但是我们要问我们自己啊，尤其是我自己啊，我要问我自己，我真的相信这一句话吗？没事的时候相信，一有事的时候我能够相信吗？包括人家这一生好像没什么样，没有什么样努力，他就哇突飞猛进，那我这边，一直在努力，看不到进步。那时候我在说，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我刚才说那个，如果胡适啊，他这一生完全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他这一生就这样哦。但是他到要死的时候，他一生毫无收获，他受得了吗？他这一生你看到，他会说出这一句话，表示他这一生也有努力，可以理解吗？他年轻他就已经很有名嘛，但是他年轻他会知道他有努力过。但是在努力过程，它有相对的，就是你要努力啦，你要努力，终然会有那个收。他这一生他也经过努力，他也有收获，所以他劝勉嘛，劝勉说：“哎，要努力，你去努力。”他这一生的给他的经验就是有收获，但是他经过努力。但是假设他这一生要死掉了，他还没有收获呢，受不了的啦。一样啊，我刚才说到只有学习佛法才能够扛得住挺得住。诶，问我自己啊。真的吗？是吗？佛法是可以啊。一直世间正见啊，有善有恶，有业有报，这个还不够，还要相信有前生有后世嘛。我们也学佛之前就学佛的时候就听过啊。只争来早与来迟嘛，是吗？终究要有报。因缘成熟了就报。现在没有报是不是那个不是不会，就是因为还没成熟嘛，还没成熟。就像花啊，我们希望它开花，已经花苞了，你就要赶快开，你不能够把花苞去扒开嘛，你一把花苞一扒开，它也不会让不会香，也不会漂亮的，一摘掉它就死掉了。但是我们相信只要它终究要开嘛，什么时候不知道， 不是说我现在种的善因不会有善果，他种下善因必然是有善果，只是他什么时候什么时候齁那个成熟开花，那不能够勉强。但是不能够勉强，我们能够依着法来相信吗？啊，如果我们这个相信，我们这一条路就走得稳哦，因为信心成就啊。所以那就真的不问耕耘，不问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为什么？必有收获啊。但是这不是功利主义哦，这是言其法如是因如是果。所以如果我们确定这个的话就会不一样哦，用知见来确定的时候，那就是正见成就嘛，信心就成就。那我们现在呢，我们那个信心不是突然蹦出来的，我们就在学习过程当中，我们自己就要随时的检验我们自己，检验我们自己，然后时常的在这个地方下功夫。这样的话我们就会一次一次的不会说那个有智无信了。我们智慧越高，我们信心就越强。智慧越高就正见嘛，正见越强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越强。这样的话我们就从深的会往文会的方向前进的了。好，所以有的人辛苦，看我自己就知道啊，那个辛苦的这些、哦、人家一马上就怎样，我自己心里怎么看，要别这个就要很老实的去面对我们的最深处的那个地方，就是直觉的反应。直觉，我们那直觉的反应是什么？这个就是可以去勘验我们对于那个如是因如是果的这个样的，就是那个义理有没有深刻的去把它厘清，就是我们有没有去思维清楚来，然后碰到每一件事情来，我们就去问一下，就是看一下，看我们的那直觉第一反应的那个，甚至没有反应的那个在那个齁细意识里面的潜意识，一般讲的潜意识里面的那些，我们都要去老实的面对它了。这样的话我们就会一次一次的这个就会，我们就会有一种就是自己就要去观察了齁。所以我之前不是有跟各位这样说到吗？我说那个舍利弗啊，一听缘起记哦，还不是世尊亲口跟他说的，马胜比丘跟他说的，他一听他就开悟，就解脱什么出果。我当时听看到这个公案，非常欢喜，有效不是没效。而现在为什么我现在好像闻了这么久，他在用功的时候，我在贪玩对吗？他六十劫了，所以这个必然有效。如果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就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我们但是有时候我们烦恼会不会起来？会。但是这样的话就是烦恼起来的时候有法嘛，我们就在这边调教我们自己，这样可以理解吗？我们如果这个理解到某一个程度，我们就会真的在内心去随喜别人，随喜别人，相对的啦，就会我们更有可能去随喜别人。我们一般在随喜别人的时候，我们一面随喜别人的时候，我们的心啊，我们不要说是酸葡萄，我们的心会有点无奈，暗暗的，哎呀，人家这么好，我就这么不好，对吧？啊，那个随喜别人哦，那就不会真的随喜，就会变成那个别人哦，仰望他，压得我们哦，有时候喘不过气来，就好像父母亲的那个目标都要由他们没有办法那个实现的，都要由子女来实现。那目标就不是他的目标，所以他那个目标齁就会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一样齁，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很深刻的去，就是自见上很深刻的就是去化解这个真的是如是因如是果。啊，如果我们真的深刻看到的时候啊，那个会随喜他齁。为什么随喜他？我现在是功夫不到啊。我不会骗人啊，我终究功夫到了，就是这样。你那时候就会打从内心啊，至少跟以前比起来，跟以前比起来，你那个随喜哦，就会看到那个的，会，我们说随喜的那功德非常大，那个不是功利主义。你随喜他的时候哦，你就会不单单哦，他的就是我们随喜他，不单单去，我们不是说沾喜气吗？真的就是你这样的时候哦，你就会分，就好像。这样分到他的那个嘛，分到他的那个是很， 这个不是功利主义哦，就是缘起相的相依相缘性嘛。你这样的时候，而且你那样的话，它是你一个目标，你是因为你完全内心就不会有一个那个哈，那个暗暗的，就是哎呀，我不如我就是不如他啦，我这么用功，我还怎样怎样的，那些负面的心理哈，相对就会减少很多。啊，如果我们越来越往这个目标前进的时候，哎，那就真的就会随喜他，而且他就是我们的动力，那就会变成哦，就像父母亲哦，不会去计较，不会说，哎，孩子怎么比我厉害？他一定就孩子比我们好。啊，那时候我们就会，那时候就会真的去随喜，而且那时候我们的一个动力，哎，我终究会跟他。这种我们看起来他比我们还怎样的时候，我们也会哦，因为每一个人有不是只有这一个面相嘛，每一个人有种种的面相，他这一部分他就比较强，是吗？啊，我们哪一部分比较强，他哪一部分比较强，我们就会真的就会相对的随喜啦。但是我们的随喜就是尽我们现在的能力去发掘我们那个能够随喜的那个层级，等到我们越能够随喜的时候，我们就会越看到我们更深的那个地方的还不能够太随喜的。啊，那时候我们就会很高兴哦，因为哦，原来这个地方哦，诶，就会去进步哦，原来这个地方哦，我还不够随喜。当然是这样啊，九邪跟初邪的随喜的那个功，那个当然会有差别嘛。等到初地、二地或者出国、二国，那个当然会有一层比一层的更能够随喜它嘛。真的能够就近圆满的随喜，当然只有佛。但是我们如果一有这样的经验的时候，我们越看到我们不能够随喜，那我们会欢喜，因为可以改善嘛。或者我们没有看到的话，我们永远就改善不了，就永远在那个层级嘛，我们就不能够再深刻的进去了。所以希望这些好，我的意思在为什么我会说的这些，把它说清楚来了，就是我们已经到了现在了，我们学佛也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一般啦，就是我这样看过去的一般的，就是至少我们学习蛮久的时间，所以像类似这些哈，我们不要很快就看过去，我们现在更有能力去看到语言文字看更深的那个，我们不要忽略掉它，或者我们说我知道，就是以前的知道嘛，以前程度的知道，我们现在因为理解的程度会更高，能力会更强，我们现在因为要放下以前的那些，然后以前那些也不会，我们放掉是说我们不要以前的那些的知见出来了。我们现在如果说更有能力去看的时候，恭恭敬敬看啊，然后看啊，然后这样我们就会看到更深的了，会看到更深。我就说，都看过，都知道的话，那时候就不能够，很可惜，那知道就是以前的知道，那就不能够温故知新了，不能够温这个知新。同样一个语言文字哦。有时候我们不是这样啊，突然想到，心领神会是吗？但是，其实语言文字都一样啊，但是对于它的体会就会更深刻，对吗？好像终于尝到了一点味道。每个阶段都会有啊，每一个阶段都有我们当时尝到的。当然最那个的，那个尝到清尝到嘛，真正清尝到。但是我们只是现在相对的啦，相对的。就像直觉的那一部分哦，所以我们希望了，就是那个就是要一次一次的恭恭敬敬的，一次一次的，然后去理解语言文字的意义，然后这依着意义呢，来自日常生活去实践，然后解行过程当中，我们哪一天那个解啊，就突然的更深刻。那越深刻的时候，你依着那个解来去推动我们的心，那就更有力量了。这大意对吗？然后看到大二，今生修行而不能，能不能够证入的词或数，就这一生哦。这一生有的人证的比较快，有的人证的比较慢，这个在这一生看，就好像我刚才说到，有人这一生哦，一发心哦，一证一修行就证，人哦很苦恼，很苦恼的，很认真的，他也不证，就这一生，就在这一生说快或慢哦。这一生修行的能不能够证入啊？啊，证入的是持入还是速入？是快还是慢？那是决定于过去生的修行，决定于过去生哦。所以，我们不要 不要只看这一生。这一生之所以它能是快或慢哦，是过去生。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小时候听大人说哈，书啊不是这一生读的，对吧？这也不是机器人读的。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人生下来就特别会读书，有人生下来就不是那么会读书。就着这个来说啦，就是那是累积的嘛，过去生虽然没有看到，但是它会相续嘛。所以说书啊不是这一生读的啦，就是有人读得很快，有人就是读就读不懂，它跟过去生有关系啦。各位，这个不是迷信哦，这才是正信，依着缘起法，依着世尊告诉我们的，佛菩萨告诉我们的，我们就去依着，那么都从政出教的嘛，他不会随便乱说啊，我们就依着文会语言文字，佛菩萨从政出教的语言文字，我们去深刻的依着我们的人的三大特胜，有意念胜智慧的那个去思维牵出来，把它思维牵出来，所以就是决定于过去生了，不会是这一生了，是决定于过去生的修学了。如果过去生没有种下解脱的心种，这一生是出生厌离心而修行，如果想急速就正果，那就好像种下种子就马上想要结果了，那怎么成？不可能。所以啊，我现在哈，我常会跟各位这样说了，就是因为我现在哈，就是越来越感受到，你看哦，我们都说佛法非常高深，佛法非常好，我说不一定啦，我们不一定真的相信啦。假设哈，那个世间哦，父母亲哦，他都没有念过书，他也不会要求他的小孩子在幼稚园，他不会说。小孩子，你这个读了几年书，你为什么还没有大学毕业？你为什么还没有博士？他会不会跟他小孩子做这样的要求？不会嘛？就算他没有读书，他也不会做这样的要求。为什么呢？他知道幼稚园跟大学有差距的，他会知道。他虽然没有读书，但是他会知道有差别，一看就看别人嘛，他就会知道。因为我们呢？一学佛之后呢，马上要从幼稚园到大学，就这样哦，那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就不知道，就是我们佛弟子不知道佛法的富贵浅深，不知道，所以我们都一直在要求我们幼稚园就马上要到博士，就好像从一种下种子要得结果，种熟脱，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我们真的知道佛法的要解决我们的问题是多大吗？我们不知道的啦，我们不知道那生死苦哦，是无始来的生死，我们要解决那个烦恼是无始来的烦恼，不知道啊。所以我们马上就要急求什么，那就好像幼稚园马上就要说你要博士毕业，但是我们世间人不会这样的做要求。为什么不会做这样的要求？因为知道啊。那我们对于佛法呢，你说知道吗？不知道，所以才会做这样的要求。一下种子，就马上要有那结果了哈。就是他，所以有时候不要做到正果。我有时候看他没什么，那马上就轻轻松松他就怎样怎样的时候，那我们心里就有点那个心里不要说吃味，就心里就不光明了。不光明，你随喜别人的时候，我们渐渐我们内心就不光明，无奈。我的意思在说，我们自己去留意。如果说我们真的相信了如是因如是果，相信他这一生他不会，不是没有天生的世家吗？是吗？或者没有自然的世家嘛？包括那个弥勒嘛，是吗？要真的要相信这个了，就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安稳的啊，这个就会随喜，至少不会像以前这样一随喜别人的时候，我们心里就闷闷的啊。这样的话，随喜的渐渐会随喜，就看到希望，因为我只要做到，自然而然，如是因就如是果了。好，所以如果了我们看那个 B 嘛，你们那个大 A 啦，如果过去没有种下种，怎么有可能熟，有可能脱？假设前生就已经修 休息到不单单下种了，而且成熟了，就已到成熟这阶段，今生一出头来见佛闻法，便能证悟，甚至哈不用再用功咯，就自然而然就会圆成，不用用功就自然而然就圆成。我举一个例子哈，例子啦，我们说世俗的，世俗也有很多很有福报啊，但是不用用功就马上诞生在哪里？有钱人的家、啊，这样可以理解吗？马上，他也不要再自己再去努力啊，不需要嘛。马上就诞生在富贵家，这样可以理解吗？他就那富贵家，那财产就是他的嘛。这相对来说，就是有些人他一生下来自然而然成熟了嘛，成熟他自然不用加工用刑，他碰到了，哎，不是有些是那个毒缘劫吗？毒劫吗？毒劫啊，他没有碰到佛陀是吗？他也能够自己就开悟了。所以类似这些，我们如果深刻的理解到的时候，我们就会哦，就心里就释怀。你不要去比说哇，我比他用功，或是我的脑筋比他好什么什么的，你不要去比这个啦。或者说怎样怎样，我其他都比他好，为什么这样这个不好？不要比啊，不要比。人家有这样的那个资粮在，他自然就是这样。这个如果我们跟大家共勉哦，我们已经学到这里来了，对吗？这最基本是世间正见呢。如是因如是果嘛，三世因果。我希望我们能够把一切一切的佛法的知见，就先把这个解决。一切佛法的知见哦，包括我们，你看到、哦、佛法概论对吗？哦，已经说到那个哦，一时相应，即是三法应是吗？然后又第十九章是吗？然后包括之前有些要学佛三要对吗？五圣共法的修三要，三圣共法的修三要，大圣不共法的修三要，这大乘三心嘛。把这些一切一切的空意相应的缘起相，这个也是空意相应的缘起相嘛，把它解决掉。这样子，这个还要求不高，这个只是说我们闻会啊，向闻会方向的去前进啊，去前进。至少要往那个地方去扎根，这样可以理解吗？我们不一定就是往那个地方去扎根，扎根的道理扎得多深，不要去论它，往那个地方用功，往那个地方去用功，因为那个地方就是正见，就是相应的，就是知见越高的时候，我们那个目标就越明显，越确定，那就越安定。而那个其他的一切一切的人家好的地方，都是让我们看到希望。哎，我现在我走这一条路，哎，他那个，就是只要我依教奉行，自然而然因缘成熟，就自然往这个目标前进了。这个先详论他了，接下来就总是，总是就是很快的把那个这个寄送啊，很快的消文了哈。你看，所以在今生。修正过程当中，所以修正过程当中是说这一生啊，这一生我们不要只看这一生啊，所以在这一生啊，今生修正过程当中有持数的不同，但是这个是决定于前生的准备如何啊，所以并非由于立顿的差别。这一部分啊，我们等到那个大圣不共法章啊，会说得更详细了。好，接下来结说了。立根顿根当然是有，立根顿根当然是有。那个立根顿根怎么分别呢？就是上面说到的信行人跟法行人的了。信行人是顿根，立那个法行人是立根。法行人哈，信行人就是信真上，法行人就是智真上。因为佛法，那么说佛啊是。菩提嘛，觉悟的人，那智慧呢？为什么用智慧来分别？因为 只有佛法的智慧才能够出世间解脱成佛嘛。而且现今的要说法，就是要就是那个有智慧才能说法。那如果说那个大圣来讲的话，又要加上那个悲智交融的这一部分。不是从不知道大圣不共法章不是这样吗？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缘起大悲心。相对圣教跟那个众生啊，不忍圣教衰，可以相对来说就是比较重视智慧的。而不忍众生苦就重视大悲。相对来说，但是不忍圣教衰啊，也是为了不忍众生苦啊。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圣教才能够真正真的救拔众生嘛，缘起大悲心。这个大悲心哦，大圣的大悲啊，绝对没有离开智慧嘛。我们说菩提萨埵就是有智慧分的菩萨，智慧分的有情嘛，所以菩萨是有智慧分的有情嘛，他要有智慧啊，所以那个悲啊，也要有智慧铸成的了。在这里就是一般嘛，如果说哈、哦、悲行人是大圣特有的，如果在三乘共法就是信行人跟法行人的，着重于依师学习以信为先的是顿根，着重自力学习以慧为先的是立根。诶，但是我们又不是说有那个四欲流支吗？四欲流支那个就是法行人的四欲流支，不是有那个亲近善事吗？亲近善事啊，那又是法行人的四欲流支嘛。我们说信行人又有四欲流支，信行人的四欲流支就是三宝，就是佛法身还有圣戒。但是那个法行人四欲流支，第一个就是亲近善事，跟这里说重于自力学习的以慧为先的是立根，依师学习以信为先的是顿根。那这样的那个亲近善事，难道立根不需要吗？要啦。但是哈，对于亲近善事的时候，那个信行人说，信行人哈，他会跟他师父说：“你不要跟我讲太多，你讲太多哈，我会迷糊掉。你只要你说好的那个，我就依教奉行。”那就信行人，就是依师学习，师父怎么说他就怎么做，那现行的。啊，至于那法行人呢？那法行人他怎样？亲近善事哦，他要怎样？打破砂锅问到底，那就现行的，那就法行人。他也是要依教，要亲近善事，但是他不会说，他就是一定要把他弄得一清二楚，他才放心。但是他一清二楚之后，他在解行过程当中，他要先一清二楚，然后一清二楚他去行的时候，那就不一样，那就信，那就法行人了。所以着重自力的学习。而如果前面那个依师学习，就可以说是，如果说自力相对就是他力啊，就是师父你说什么我就依教奉行就好，你不要跟我说太多。法行人就是师父要就是打破砂锅问到底，要把那个一切的疑惑都要得到那个决定的理解，有这个差别了哈。所以自力学习以慧为先了，但是他不是说不去行呐，他在解行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把那个解哈离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其实八支正道就是这样嘛，是吗？用正见成就，然后再去带领八正道。啊，那个信心人会这样了。你跟我讲，不要讲太多，你讲了我就依教奉行。然后在行的过程当中，他正见也会相对的成就了。学习佛法，不管是立根、顿根哈，信心人、法行人，到最后要用什么来解脱啊？正见嘛，要有智慧才能够解脱了。只是说有偏重的不同。好，但是这个呢，不管是立根、顿根，都是要经过总熟脱的三个阶段的。如果以依着现身啊，这一生的修正而论啊，那个不能够以那个正入的持数来决定它到底是立根、顿根。哦，一般就这一生它正得快，它正得慢，你不能够说正得快叫做立根呐、啊，正得慢叫做顿根呐、啊。 因为立根顿根，注意听，因为立根顿根都要经过总熟托。我甚至刚才跟各位说到那个哈、哦、总熟托的这个、啊，我们说顿根立根都要经过总熟托，对吗？那舍利弗要经过六十劫嘞，就知道还是要福德智慧之粮嘛，他的智慧才广大，所以那个是。跟那个顿根的哈，他急求解脱的，他最快三生的。所以如这个面相来说的话，那个立根呢、啊，他才能够怎么样？真正的哈，就是老老实实，他要记住福德智慧的资粮，才是真正立根。你看，如果以这样来说，那个大圣才真正的立根的。大圣要怎么样？一般说到三大圣集结，对吗？他要怎么样？要积极福德智慧资粮嘛。你看哦，要先一大圣集结。你看，从那个初住开始算，一大生其劫到了初地，然后要一大生其劫从初地到八地，是吧？断尽烦恼，又自立，然后八地之后呢，要沿途熟身方便到，还要一大生其劫才能够成佛啊！但这个不一定要用时间劫，要用还有功德劫是吗？就是要有这样的功德，才有可能吗？好，这样各位可以理解吗？所以如果我们这些哈。希望各位啦，我们课后啦，我们有时间，像类似这些义理，我们都把它想清楚来。啊，在想的过程当中，在思维理解的过程当中，然后在日常生活，我们就去碰，然后去理，就去观察我们的有没有真的是相信。啊，就这样解行过程当中，我们去让那个解业越深刻，到最后把它确定，就是这样，就恭喜你哦。我不要说确定了，我说你往这个地方去扎根，我就恭喜你了。我再说一次，你只要是往这个地方去扎根，我就恭喜你。因为、哦、我们就不会把那个水、哦、乱浇，我们很多水、哦、我们就会往那个、哦、往那个种子下种的地方去浇水，或是花的那个根部去浇水，我们不会把那水乱浇，也是我们那功德嘛，有功德水嘛，我们就往这个地方去扎根。所以主要就是在这边讲的，就是修正有持数，是在说这一生，这一生有持有数，不能够说这一生的快的叫做立根，慢的叫顿根。因为立根顿根呢，都要经过总熟托，他这一生马上很快的过去生就已经有种下种子了，渐渐成熟了，这一生才能够一见佛闻法或者闻到法马上就证悟，才有可能。或者是说这一生终究他经过他努力，他这一生也能够证悟，他都是要过去生，过去生已经有努力的啊。这努力的这一部分呢，我们不一定说，你不要说我没有看到啊，不准。或者是说，或者有些人你看没有学佛的，他会这样说，过去生我又不知道，我怎么去负责？你看，所以那一定哀怨很多的啦，埋怨很多。过去生我怎么负责？过去生啊，我又没有看到，为什么要我负责？那多冤枉是吧？哎，我就曾经听过这样的话，所以没有学佛。包括如果我们学佛之后，我们相信这样的话，我们不要在内心深处哦，一碰到什么时候，我们又觉得委屈怎么样了？包括这个。希望我们就是一次一次的哈，把那个这些的义理，我们不要太轻易说我知道，那个的知道很可能就是深德慧的知道，不是家庭慧的知道了。好，我们先休息。